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敬拜系列的第二部分哈，也是应该说的它第二门课吧，叫做敬拜疗法，Worship Cure 就是医治治疗啊的意思 我们首先来看哈，我们刚才说我们赞美啊，我们赞美和敬拜的区别哈。但是我们来看，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赞美他的所作所为，对吗？当我们赞美他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是他作为的这个结果，他为他因他所受的鞭伤，他所做的，对吧？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得到了他所做的这个结果，我们这样的来赞美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敬拜他的是他的所事所有，对不对？我们敬拜的结果呢，是我们有份于他的品性。哇，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更高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敬拜？为什么敬拜是我们的这个宇宙的终极的目标？因为这个敬拜使我们有份于他的所事啊。我们就成在属性上成为神呐、啊，不是在他的神格上哈啊，是在他的品性上来有份于神呐、啊。所以神他有特定的角色，对不对？他有能力，但他是爱，对不对？他有能力，但他是光。我们要清楚他有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医治者啊！他说，我是医治者，我是耶和华，Rafa，我是耶和华 Jireh，他是我们的供养者，对不对？那如果他是耶和华拉法，他就不是，他都他却不是耶和华以勒的话，那他的作用就不够大了，因为他只能医治，对不对？但是他不提供医治啊，他尽管他是医治者，但他可能不提供医治，因为他不是供应你的神。啊，但是如果他既是医治者，又是供应神，那他就能提供他的所事的医治，对不对？所以呢，他的所事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敬拜呢，才是真的是敬拜是最高的侍奉。他们讲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错哈，真的是这样的哈。我们是因为他的结果是让我们都能够有份于神。想想看，他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们有份于他吗？不就是让我们在生命和心情上来成为他吗？要有长成到耶稣基督的度量嘛，所以要多多的敬拜。那么呢，知道有一个赞美疗法，那叫做 praise cure 啊。那这个呢，他用了这个呢，敬拜疗法 worship cure。OK，好，出埃及记15章26节，他说：“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先讲疾病的三种起因。我们知道，首先有魔鬼是。我们知道魔鬼一切始作俑者总是他，对不对啊？我们主耶稣他周游四处，周游各处行善是怎么样医好医治的病人，对不对？是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上一堂的这个魔鬼呃鬼呃鬼呃赶鬼和这个释放里面呢，他也讲到，就是说这个鬼和这个病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魔鬼是一切疾病的始作俑者。那尽管是还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因为有罪进来了，我们种的东西才会不对，对不对啊？他收的是什么？那这个三种的原因呢，是一个基本的疾病的原因，就是意外发生、重收的结果，或者是我们说魔鬼是一切疾病的始作俑者。那我们说属天医治有四种方法，我们可以用长老抹油，可以用按手，可以用薄饼，可以用释放灵进入身体。那么我们在2个月前呢，我们姊妹讲了一，哎，就是上个月，对，上个月我们讲了一个释放灵进入体，对不对？所以医治的最高境界呢，是罗马书8章11节，是那叫耶稣基督从死人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借着这个灵赐生命给我们的身体，这是神所要我们达到的这个，他是想我们用这种方式，首要方式是这一个，乃是通过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灵呢，来使我们得医，这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的，对不对？当然，属天健康也是我们的，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一个人就喜欢去找中间人，你替我祷告，你替我祷告，你替我祷告，你替我按手，你替我抹油，啊，甚至薄饼都是找中间人，啊，薄饼也是一个中间产物，对不对？但是呢，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是除基督以外，只见一人，不见他人，不，这不不见呃不什么，嗯、呃。哎，这怎么那圣经怎么讲？他只见一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耶稣他住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医治的最高境界。好，那我们看跟敬拜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根据经文知道神希望我们活在健康里，对不对？而且他也为我们提供了医治的方式和保持健康的方法，那就是住在我们的圣灵里面的圣灵。哈，好，首先我们来看诊断。 他说很多的疾病呢，都是由于缺乏营养引起的，对不对？如果营养缺乏了，导致这个疾病，到了疾病发生病的时候呢，那呢，你刚开始啊，这个你刚开始去再去吃那些营养的时候呢，你不会看到结果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营养在你里面缺乏到一个地步，它还没达到正常水平，所以你不会看到马上看到结果。你要摄取到一定的量了哈，你才会看到啊。所以呢，你当你有这个有身体有疾病的时候，第一个关键呢是要去补充缺乏，你缺乏什么东西，对不对？它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啊，在这个营养的基础上呢，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再健康的生活，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要补充的时候，你要去摄取更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呢，那你就呢就是啊，你就会有不光是维持你自己的健康，你还有更多的能量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些东西达到饱和，你就不要摄取过多了，对不对？否则你摄取过量呢，反而会达到不平衡。这是讲一个这个在自然界是这样的哈。你比如说矿物质，你吃多了以后，你会导致这个系统失衡。但是圣经神这个良药啊，神的话，这个良药啊，它就是不会过量摄入的啊。当你缺乏这个属灵营养，你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呢，这个属灵的这个药物啊，你是多多益善，绝对不会过量啊。所以这个，当你的这个属灵营养缺乏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啊、灵啊、你的魂呐、情感呐、人际关系啊，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对不对啊？如果你缺乏主的话，你这些地方都会出问题。那这个处方是什么？我们就要来，首先哈，我们说看看医生，首先你去诊断，对不对？那么我们人生病呢，首先有个除了这个身这个自然界的问题，那个从属灵界一面来说的就是你缺乏主的话，对不对？缺乏真理，那你就要去补充这个真理。那处方呢，就要开处方了。神给你开的处方就是圣经，对不对？你要读主的话，那你要去配药了，把这些和你这个病相配的这个相合适的药拿出来，对不对？你不只是有处方不会救你的命，对不对？你还要把那个药配上，拿到这个药。你有了处方，有了药，你还未必会得医治，为什么呢？你还得去吃，对不对？好，那这个处方呢，我们知道就是神的话。那么呢，这个药呢，就是你有财务的问题，你有精神的感情的问题，你有这个身体的问题等等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人等等的问题，它有不同的神的话呢，能够来治疗你，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就这个 Charles 啊，这个弟兄呢，他就有一本书叫做 Creative Power for Healing，叫做创造力医治。他就把所有不同类的经文呢，把它分类以后呢，他把它做成福音胶囊。所谓的福音胶囊，你今天是人际关系有问题，你就服用这些药，就是这些，就去读这些经文，去吃这些经文。主的话是可吃的，对不对？你要吃我，并因我活着。那么呢？啊，那有的呢是过，你如果财务有问题，你就读这些财务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课文里面呢，我们特别的把这个弟兄他的这个福音胶囊啊，把这个治疗的这一面呢，把它提取出来了，也在我们的课件里面，大家拿它去吃哈，每天。那我们四活物的这个27呢，我们前一段同工做了真理小册子，哇，好棒啊，大家。药物是多多的哈，什么药物都有啊。我们那刚刚那些宣告词，什么生育宣告词都有，不生孩子，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说要为生孩子祷告，来去宣告真理，那里有药吃啊。神的话是良药，大家把那啊，我们就要去配，有处方，有配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吃药，对不对？你要去服用它啊。你读经呢，就等于是服药啊，服用的剂量啊，我们说有剂量，有频率，对不对？要这样，就那就是要与你的信心和权柄来彻底的来调和。啊，你根据呢需要来经常口服，来保持你的健康和生命啊。他说你只是每天这样早上什么翻3篇圣经呢，它就不代表你什么营养就够了。你因为呢这些话呢，你要去相信，要去理解，还要照他的话去做，这是最重要的。把它带入到你的生活里，这样才能在你的身体里面来起作用。你看那神的话，他怎么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的一切，神能够照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是他要怎么样？要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不是照着他的大能。他的大能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因为要在我们里面运行才行。那个运行在里面的大能，是他我们所求所想的都会能变成我们的实现。所以谁让他去运行啊？你是参与其中的一个，你是吃药的那一个，哈，对不对？所以呢，是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哈，我们只是客观的认识。 人说人怎么说你怎么说，你让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不代表你就是真正的主观的参与在其中了。好，所以呢，在生活中呢，你要按照主的话去做。啊，信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事情。如果你相信每件事情、某个事情，你不暂时要知道它，你还去做，对不对？你没有真正去做的事之前呢，你就不算是真的相信。药物呢，不过是维持人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信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药物了。我可以活在属天的健康里面，对不对？我们可以凭信生活。好，感谢主。那么信呢，是来自于神的话，所以呢，这个药呢，这个良药哈，你要尝尝。这个就是这个 Charles 的里面，它的有其中的一部分哈，他说神的药方里面哈。啊，有些药，你要是得了肿瘤啦，啊，心血管病啦，啊，免疫系统了，免疫系统啦，都有一些属灵的药方给你，好，你每天去吃它。那么我们真理小册子里面，你看啊，我们刚才说有真爱宣告、第二康啊、平安宣告、喜乐宣告、妻子宣告、儿女宣告、生育宣告啊、禁食宣告啊，我们现在正在禁食，还有智慧宣告，好，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提取出来，都是给你需要的任何的地方。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看了我写的那个妻子宣告啊，因为后面那句话是啊。恩宠，双倍恩宠，爱不爱不爱，啊、爱不老。好，他说他看了以后，他的那个，他说他的脸都笑起来了。那我相信啊，这些真理的话真的会让我们笑起来啊，因为真理真是带我们的自由啊，让我们进入丰盛。好，我们来看基督徒的药箱啊，你的药箱里面应该有些什么东西？那么，因为这些经文如果常常在你的心里面啊，常常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哈，哈，库里弟兄他说，有些经文你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会自然的出现，因为这个它形成了他的一个思维方式了，对不对？正是因为这样，他说敌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办法来攻击我，因为你从哪一面来，我都有子弹在那里，我有防御了，你攻击不到我。那所以呢，看看你的药箱里面要有些什么东西哈。这个肯尼斯哈，他有一本书啊，他叫做Kenneth，他说有个叫做神之药啊，God's medicine。他说你用神的话来充实自己哈，特别是关于你当下的需要。然后呢，你就会你有这方面的经文呢，你就会在这一方面变得非常的强壮。他说你要在这一方面的保持强壮。那这个时候，当如果在敌人在别的地方又来攻击的时候呢，你同样可以在那个地方也因为你吃神的这个药，你就变得更也变得强壮。他说很快你在各个方面你会建立起一个。无间就是不可摧毁的防疫啊，没有一个漏洞。你需要什么你就拿什么出来，对不对？他说你挤就挤出来了。他说你挤出来的，我们这个人一挤出来都是问题，都是埋怨，都是牢骚，都是不幸，都是抱怨。你要一挤挤出来的是什么？都是你的答案，都是你要的结果，那才对。那就是神的话带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胸腔是什么？它是这个药箱啊，很有意思，medical chest。叫做胸，这个药箱，这个和我们的胸腔是一个字儿，chest。所以呢，我们的胸腔啊，就是我们的药箱。我们的呼吸呢，就是我们的药。我们的呼吸什么？神的话就是呼吸啊，对不对？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不对？这律法的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你昼夜默想神的话，这就是你的属灵的胸腔里的呼吸。你主的话在你的口里，就是你的药箱的呼吸。你的口里永远不会没有经文啊，而且你只需要一节经文就能打败仇敌，你不需要20节、30节、50节。好，这个药箱里面要一些什么药呢？他说，首先你要有广泛的、宽泛的药方，也就是说，这个药呢是到哪儿你都能用。我们说万金油哈，到哪儿都能涂。哎，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宽泛的经文。这个经文的话，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场战争会面对什么，你如果说哎呀，我光就是钻这一方面的经文，那下一个事情来了以后，或者这个事情的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你又搞不清，你怎么去打呢？要临时去抱佛脚吗？不是的，他说有一些经文呢，它是普遍的，是涵盖很广泛的。他说呢，你就要去找那些经文，否则的话，你只在一方面去精钻的话，你搞错了的话呢，你就不要太具体。有时候他说，你比如说。看哪、啊，你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你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这个话它很广泛，用到哪儿都合适啊。你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做成，不用那么具体，对不对？这些经文适合于任何的征战，任何的医治。他说你是一个狙击手，很棒，因为狙击手就是一枪毙命，对吧？我一个地方打，我一个子弹打一个目标。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战斗都需要这样，都需要狙击手，有的时候他不需要狙击手，啊，他有的战争是不一样的。那么呢，还有具体的经文，就是你这个药哈，具体的药啊，比如说你有医治的问题啊，他说我的思想呢还是很广泛，他说我自动就会去想，你当然很多人都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会得医治，对不对？他说我还会去想那些广泛的，他说，亲爱的，我愿你身体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当你有意志的问题，我想到的是，我只要保证我的工作是我的生，我只要确保我的魂兴盛，魂兴盛怎么兴盛？用神的话，神的话会使你的魂兴盛，你就可以不需要再去找医治的药了，对不对啊？医治显然是神对我的旨意，然后你会自动的切换，哦，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了，对不对？那财务问题也是一样，我的神必在他的荣耀中照着他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他说我已经按照他的要求，像这个腓立比人那样的，我的钱我奉献出去支持传教士，帮助穷人。我已经做了神让我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丰富里，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满足我一切的需要。他是他，我是和他的是财务的伙伴，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些具体的经文，还有呢，最重要的是有经验的经文，是你经历过的经文啊。他说你可以像打机关枪一样，哇，敌人来了，拼命射各种经文。但是呢，最好的经文是什么呢？是你在生活中你自己经验过的，你经历过的啊。所以这个有弟兄说，他说快是好的。但准时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大卫去打歌利亚，只要一块石头就可以了，一个小小的大卫那么小个子，小孩子去打一个巨人，一块一句经文就够。所以，与其说啊，他说你知道一个经文啊，你知道一个经文，你活在其中，你比你知道有50条一知半解又不确定自己又不去经验，就在你的口里飘的那些要好，对不对？你既然一句经文你就可以得救，我们总是为什么要去找几十节来验证呢？你这样就是你不信，你总是要去找一个人跟你说，你如果信任一个人，他跟你说一句话，一言万顶，对不对？一言九鼎，你就是信他一句话就够了。好，那个，那他那个为什么他可以用一块石子去打呢？因为他经历过啊，因为他说什么，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活神的君来骂阵。他说：“也必如那狮和熊一般，因为神一定还会来帮助我。我在那里行得通，我在这里也行得通。所以呢，我们要去经历神的话。你对神的话，哪怕一句话，你有深深的经历啊，那这一句话你到哪儿都能用得上。好，最重要的，你要有爱的经文，因为你生病了，爱也会医治你；你饿了，爱会喂饱你啊。你有爱的经文，你可以出去去做神要你实行神的大使命，爱神爱人。”对不对？无论你有什么缺陷，爱都会弥补。你生病了吗？爱会驱除恐惧。首先，你要把你那个害怕先拿走，好，你冷静下来了，你再去看看还有哪些药。好，感谢主。首先来认识神的爱，这个是你的经文，你的药箱里面必备的哈，阿司匹林。好，感谢主。我们就看这个莉莉安哈，这个月曼斯医生他讲的这个。赞美疗法，它是有一个 praise cure，记得吗？我们是 worship cure，OK。所以他说赞美呢是感谢神，对不对？告诉神呢所做的有多伟大啊？那敬拜者是告诉神呢，因神的所事他有多伟大。你看我们赞美神，你做了多伟大的事，对不对？那敬拜是什么？因为你是个多伟大的人，所以你才能做伟大的事。所以呢，你要因为你是你赞美他的所事有多伟大。感谢主，那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是建立这个治疗室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学统治系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对不对？他到美国来，他就是租了一个房子，就在加州，就在我们这个附近。他那个里面大概就是10到15间，他那个本来是个小旅馆一样的东西，他就是里面有10到15个房间，卧室。他说人们就聚在那里，就住在那些小房间里面。他每天就去给他们去传道，然后呢，他们那个布局的像医院一样的。后来住的人呢越来越多，他就又开一个，又开一个，又开一个，所以他开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疗养院给人家住，而且不收钱，这个很神奇哈。很多人都得了医治，得了见证。你们要去看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回到统治系列里面有哈。所以呢，人们在那个地方是被神的话包围，就是被这个属天的药物包围。那么呢，学习神的话，聆听神的话，实践神的话，然后就得到医治。 那这个约曼斯医生呢，他也是一样，他就是把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住着哈。那他是怎么做呢？他就是教导关于神的仁慈哈，把那些经文都挑出来，让他们呢，你们光去看神有多好哈。他们那些病人呢，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来读，然后呢，就围绕着这些经文呢，你悔改啦、祷告啦、唱歌啦，什么都可以。然后等大家聚集在一起呢，大家就来分享。啊，我在这个经文里，我读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来一起来啊，来，你读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也就是说啊，你就是读出来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他们一起敬拜。好，但是呢，每个人的赞美的点都不一样，因为他就很个性化了嘛。我读到的东西最适合我的情形，所以我说出来的东西，我分享来的东西肯定是适应我自己的状况的，对不对？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无论是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还是在聚会的时候呢，就不断的有人得到医治，这就是他的这个赞美疗法。他的房子叫做 The Praise Cure，他的那个叫做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标题是叫做 Praise Cure，所以他那个赞美疗法当时非常的出色，哈，做得非常的好啊，比按手医治还来得多，来得快。但是呢，他就说哈，很多人呢知道赞美，但真正走向敬拜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说这一次这个课程让我对敬拜呢是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就是啊非常多的开启哈，我真是觉得啊，更觉得这个敬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因为大多数人呢只是看到神的作为，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人呢对神所赐给你的东西的认识多于对于那个赐给你的那个人的认识，就是。对赐所赐之物的认识是多于赐予者的认识，对赐予者的认识，这个是我们不想陷入的泥潭。我们要认识那个给你的那一个，对不对？通过敬拜，你来赞美敬拜他，他是谁？他有什么？他是什么？好，这个还有其他的哈，还有那个这个叫做格温肖哈。他呢，就是在阿肯色州自己建小屋子来接待人啊。这个比利啊，布里姆也把小屋建在这个密苏里州的树林子里面啊，就有很多这个小房间。我现在也才知道了，他们后来就不叫医治室了，因为没有去做这个事了嘛，变成祷告室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在加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做退休会的时候，就到那个山里面去，很多很多那种小木屋，我们就住在里面去。他们也叫祷告屋，我们还以为它叫祷告屋，其实原来他们最原始的用处是在那里把病人住在那里面来接受医治的。好，所以呢，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更多的是祷告，还不是医治了，因为你没有去做那些叫人治愈的事情，变味儿了。好，我们来看赞美建立能力哈，这个就是刚刚我很担心我弄丢了的那一节课，因为那一课里面好像也讲到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把这个丢掉了，还好这里还有啊，在这些方面建立信心呢，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人。刚刚说哈，达到仇敌无可触及你的地方。那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八篇，这一个我们在统治之律的第十课里面也讲过，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也来再来加强这一个诗篇的第八篇。1到2节，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看到了这里有战斗了啊！等会我们会讲战前敬拜，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好，我们记住这个地方，这一句经文，我们主耶稣。引用过，他在马太福音21章16到19，15到16节哈，那个时候的背景是，当经学家和这个祭司长哈，看见耶稣所行那个歧视哈，还有病小孩在店里说的话哈，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很恼怒啊，因为他们不是忠心了啊，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啊，耶稣对他们说，是啊，经上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使赞美得以完全。那些小孩子在那里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对不对？他们是指的耶稣来说啊。所以呢，他现在说：“你没有听到过吗？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你使赞美得以完全。难道你们没有听过吗？”这个经文的引用啊，它显然是引用了诗篇的第八篇，但是这个里面有稍微的不同。你看这个粗体字哈，从吃奶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两句话是一样，没有问题。但是诗篇是说建立了能力，那呢，这个耶稣是说你使赞美得以完全。换言之，从赞美 得了完全是因为你在赞美中你建立了能力。好，是不是这个逻辑？耶稣是用赞美替换了建立能力。哈，在耶稣看来呢，赞美就是建立能力。无论你为什么赞美他，当你赞美神，你就是在那里释放神的那个能力。哇，你要不要多赞美？你要不要多来敬拜呀？当你去赞美他的时候，神在那里释放他的那个能力，他所做的那个东西，他的那个成果就实现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因为他是耶和华拉法来赞美他，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者，你就释放了神医治的能力。你是要你自己得医治，还是去医治人？你去赞美，去敬拜吧，他就在释放他医治的能力。这个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哈，你就会说我要这样开始生活，你就会看到果效，你就会获得自由，你就会保持自由，并且来帮助他人也获得自由，活在自由里面。我们看历代志20章，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这个约法撒的故呃约约约撒法的故事，对不对？他就是来在军中来赞美神的圣洁之美，结果就击退了仇敌，是不是？都不用费一枪一子儿，也不用出去死一人啊！敌人是首先是敌人追杀敌人，然后敌人自己自我残杀，这是赞美带来的功效。他们只是来在军中啊，在军中来赞美神的圣洁之美。这个约沙法啊，他是准确的告诉人你们应该怎么站、怎么做、唱什么歌，对不对？人就说你是律法主义，是专权。啊，他是给他们智慧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啊，库里丁他就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祷告，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读。”哈，他说，但是你们还是走了样啊，而且不觉得做得不妥，所以要具体，你这些事情要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所以一开始怎么呢？我们都要集中注意力，不论你是学习真理，你还是去敬拜啊，你还是去服侍，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是不是？然后呢，等你成了你的生活了，你的习惯了的话，你会自然而然的去做。自然而然的敬拜，自然而然的去祷告，所以我们说到祷告殿里面，我这几年在里面，我因为祷告的，我几乎以前就是每天就是好几个小时，那现在的话，因为其他的工作很多，我只能在不在线的情况下在祷告，但是它已经成了我的生活了，我已经不需要说我要到祷告殿，我一定要到祷告殿我才能祷告的，因为在那里这些几年下来，你已经建立出那种已经就在你的里面，你随时就出来了，随时就祷告了。你碰到问题，你不会现在去解决问题。你碰到问题，你现在先回到灵里去，你或者是在敬拜，或者是在祷告。哦，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呢，真正下命令，而不是求神做什么，这个对人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其实包括敬拜的同工都会讲，什么你们一下子碰不来不来就是发命令，来不来就是宣告，都不用求神了。他说那怎么能不求神呢？我就说那你想求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还你没有呢？他说：“我要求智慧。”我说：“耶稣基督难道不是从神来给你的智慧吗？”啊，这个使徒行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31节，耶稣基督就是神从神给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对不对？所以呢，他是智慧的下面，公义圣别都是其他的，他是基督是从神给我们来的智慧，包括下面这些东西。回头就仔细去看那个经文，恢复本这一点翻得很好哈，这对很多的人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哈。下命令，因为你是行使天国权柄啊，你的位置是在与耶稣基督在三重天上，对不对？那是你的位置。你当你看到地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难道不是应该发命令吗？你难道不是应该用神给你的释放和捆绑的那两把钥匙来行使天国权柄吗？啊，来行使统治的生命吗？好，感谢主。好，这里说，当众人一开始歌唱赞美，哈，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来攻打的亚门人、摩押人、希尔山人。我们还记得亚门人和摩押人先去追希尔山人，然后他们自己再自相残杀，对不对？好，感谢主，赞美建立能力，好，健康的生活，你要自己说服自己相信，哈，这个是约翰雷克弟兄说，哈，他说你说服自己相信啊，或者是采取行动去相信，还是说你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更快？你可以说服自己相信，或者是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但是呢，他说人类思维的率，哈，思想的率，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的速度比相信自己让说服自己去相信的速度要快。好，我们来看赞美。 应该怎么赞美呢？健康的生活，你要赞美哈。带上23章30节，每天早晨站立称谢耶和华，哈，赞美耶和华，称谢耶和华。晚上也是如此，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所以我们都学过新译更新啊，哈，每天7次，哈。他说你每次不要久，1、2分钟就好了。想想神的事情，哈。他说呢，你分散做比集中做好。如果你什么都是等到晚上去做，白天已经忙了一天，被欺负了一天了，对不对？所以你一早上起来就来两句啊，中午来两句啊，这个休息的时候来两句，散步的时候来两句哈、啊。你一天7次啊，从早上就开始做，你整天都受益。他说这个就像你吃的那个药啊，像一个缓释胶囊，它是一直在那里缓慢的释放啊，释放那个能力啊，释放你的力量、健康和生命给你，那个灵在你里面不断的分赐给你。好，感谢主。首先赞美，好，赞美的生活在灵界。他说主的话涉及你存在的方方面面，所以你要看、要读、要听、要研究、要做、要对自己说，要把它放在心中。好，我们来看箴言说，他说我儿要留心，留心。好，首先这是态度哈。你看这几个态度，要留心听我的言语，要侧耳听我的讲论，都不可使这些离你的眼目，要持守在你的心中，因为这对寻择的人，那乃是生命。你寻得了这些话啊，你就寻得了生命。这是又是全身的。你看这句话是，因为对寻得的人，这些乃是生命，又是全身的医治。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刚才说我们要真心，对不对？好，有话，对主的话，你要特别的去做。这话是什么呢？话就是剑呐，对不对？哈，人放在心里的东西啊，会从口里流出来。哈，因为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你把死亡怨言、抱怨放在里面，你就是出来的就是死亡的这些抱怨。哈，到让人死的东西啊，当它会从你的话里头、从你的脑子里面出来，对不对？从你的身体中出来啊，在你的身体里制造死亡。所以一定不要说那些消极的话，要把他的话、把主的话放在心上，持续的被主的话充满。因为主的话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等会我们讲战前敬拜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剑呐！啊，营养不足啊，首先要填饱肚子啊。他说：“哎呀，为什么我读了主的话，我已经听了这么多道，我还没有看到变化？”他说：“那是因为你原来的水位太低了，太空了啊，要许多，你要把空间都腾出来，让圣灵来充满你，达到他的充满。”达到他的那个剂量，他说：“现在我还不是说让你充满，达到圣灵的充满，达到神的丰满那个标准。你只是先，你有多少空间，先让他充满你多少空间。到了某个时候，达到一个程度，他说你就啊，你就啊，你他说到了某个时候，他说你这个人呢，你必须要停止一种思想，你老是要被圈住，你总是要人家给你往里头丢东西的那个思想，你必须思考呢，你需要倾倒出来，你是一个能够倒出来的人啊。他说一个灯呢，不需要到另一个灯那里去才能被才去点去被点亮，对吗？灯自己应该发出亮光来的，灯无论在哪里你都应该发光的，你就是灯啊，你就是光啊，对不对？我们是这世上的光啊，我们不需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点灯把自己点亮，对不对？箴言4章24节，他说要你要除掉啊这个邪僻的言辞，远离乖谬的谈论。所以你健康的生活，你除了赞美，你要有主的话哈、啊，你还要记得还要有你不要的话，与神的不一致的话都是乖谬的话，任何说与神的话不一致的嘴都是乖谬的嘴，怪僻的嘴，千万不要做这件事。然后你要有盾牌，盾牌那就知道是我们的信，对不对？就拿起信的盾牌啊，就能毁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敌人来找你啊，无论如何呢，敌人都会来找你的。你看耶稣他也去找，对不对？你说啊，我因为我犯了罪，敌人就给了敌人留了那破口。是的，那他会来找你，你什么都不有，没有，他也会来找你的。耶稣他就会来去找，对不对？而且他失败了以后，他还会找另外一个借口，找另外一个机会。他说，耶稣他不是他这个撒旦失败了吗？他说他离开，他是暂时离开而已，他在寻找另外一个机会。怎么样？他在克西马尼园，他以为他找到了机会，结果他同样失败了，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用神的话挡住了，他用信心挡住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不论你的生活怎么样，当然你不要有破口。你有破口你他会来找你；没有破口，他也来找你。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什么？神的话需要有信，有盾牌。你学习怎么样使用你的盾牌， 你就不用一天到晚去找这个帮忙，找那个帮忙了，对不对？你运用了你的慢剑这个盾牌的时候，你每次一有战争，你一看，嘿，盾牌上这么多剑，你就会说神呐，你多好啊，你把我保护的多好啊！本来在最后一个小时，敌人会要干掉我，但是没有成功。你看每一支箭射在这个盾牌上的每一支箭，都是神信实的见证。我们说，我出去。什么什么 COVID-19 这个冠状病毒，我说我才不怕你呢，都在我剑上挡着呢，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哈，来拜他，这是几个医治的例子哈。耶稣在地上医治的时候，每当有人来找耶稣帮助，向他请求的时候，请求什么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提到这些人做了些什么，大家想想看他做了什么，总是提到了一个来拜他。好，我们来看这几个例子哈。首先看麻风病人，马太八章，耶稣下了山，有好多群众跟着他。看呐，有一个患麻风的人前来拜他，说啊，一个拜，一个说。所以呢，这个敬拜啊和说啊，它是连在一起的。他说了什么呢？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的敬拜的内容是说，说的话是。你必能叫我洁净，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得了洁净，对不对？因为他主，你必能。那我们也知道主肯，对不对？这是他的敬拜，他的话，他来拜他，他拜他的时候说的话，使他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那我们来看管会堂的马太九章，耶稣正对他们说这些事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他说我的女儿死了，但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要活了。所以这个管会堂不是看自己的情况啊，他来承认耶稣的所事和所能。你是那个医治者，你只要按手，你去做这件事儿，他就能做。所以根据这个法，这个语法的规则呢，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人这个话呢，就是他说的话就是他敬拜的内容，对不对？他敬拜他，你能医治他，你去按手，他就能得医治。那我们看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很有意思。好，首先看第一段哈。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看呐，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啊，他这个时候有没有敬拜呀？他没敬拜，对不对？你看我们耶稣的反应是，耶稣却一言不答，很有意思哈。好，门徒就近前来央求的，求他说。请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喊叫。耶稣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他这个是耶稣回答门徒话，他跟那个妇人没回话哈。他说：“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哎，这个妇人听到了，他就得了开启了啊。那个人就来，这个妇人怎么样？第二次他第二次说话的时候，他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也就从这句话里得了开启哦。他说。你看，我来求医治，然后你说你这一个医治是给以色列人的，那这个，你既然这个医治可以给他，那也可以给小狗啊，对不对？你是那个医治者，你丢给小狗啊，可以丢给你帮助我啊。他说你不可以把这个饼丢给小狗，那小狗也吃啊，对不对？你看这句话就显示了他听到了这个耶稣说的那段话以后，他得到了开启，他就来敬拜神，结果。耶稣听到这句话，是不由得发出赞叹呢。妇人，你的信心真大！你看，信心从话里面出来了啊，从他听到的话里面出来，他再把它说出来，他就得到了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吧。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什么想愿的要的东西呀、啊？想想看，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应该要什么？哎呀，那让我女儿再找个健康的老公吧，找个有钱的老公吧，啊。啊，我愿我的我繁荣，我的女儿繁荣，我的女儿也有丈夫，照上，反正这个时候照你所愿的成就，你就赶紧说，别打逗号，一直句，就别打句号，一直用逗号，对不对？啊，我们知道那个油的故事哈，那个油倒的器皿里，他说那个油啊，停止以前呢，他说要把所有的器皿都拿来，你一直装到你没有油器皿了，油才会停。耶稣说，照你所愿的成就啊。因为你的敬拜，因为你的说，你有没有什么所愿的，到神面去敬拜，去说他所事的，说他所能的，敬拜他，赞美他，啊，所以呢，这个妇人敬拜主啊，经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呢，我们也来对照自己该怎么做哈，不要只是到面前去啊，可怜我啊，可怜我啊。 啊，可怜我啊，一天到晚在那里啊求慈悲，求求求！我觉得天父每次听到我们说求你求你怜悯啊，求你降慈悲呀、啊，来医治啊，伸手医治啊，我觉得天父真的听了好难过。想想看，他为什么会难过？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故事，这个格拉森坟营，这个鬼妇之人哈，马可福音第五章。他们来到海的对面，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立刻有一个乌灵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人经常以坟营为住所，再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铁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你看看这个鬼有多大的力量，脚镣也被他弄碎，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营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个时候呢，你看哈，他远远的看见耶稣，看看是谁看见了耶稣哈，他就跑去拜他，然后呢，又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何干？”想想看，这个跑向他的人是谁？说话的人是谁？因为跑的动作明明是想要得释放的，对不对？要不然你跑到耶稣那去干嘛？啊，然后又叫出来一些啊，你不要叫我受苦哈，你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讲鬼附这个，鬼附在人里面，他通过人很说话的。但是人那个时候，他不在鬼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还有自，还有一个意识的，他有意志的，他可以跑向耶稣的，来希望得释放的。但是呢，鬼在里面，他却呢要制止他，他会喊叫出的东西来。那么耶稣因为曾对他说哈，乌灵从这人身上出来，所以他认识耶稣。好，那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群，因为我们人多。”他就再三要求耶稣不要打发他离开那地方。好，我们这地方看到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啊。今天因为不是讲这一段故事哈，他就是讲这个地方是这个人呢，他是远远的看见了耶稣，他跑到耶稣面前来拜他，对不对？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呢是想要自由的。然后呢，这个鬼呢先用这个人的口呢来先发制人，试图来抵挡啊。但是当然，我们耶稣还是把鬼赶出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下一段。他说："这个十九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些被鬼那被鬼附过的人恳求要跟他同在，耶稣却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去，将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并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就在底加波利哈，在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传道，不过你全部加在一起，三年左右，对不对？"他其实真正的独立传道呢，啊，他的那个方圆呢，不过120到60英里，因为以色列国家很少很小，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的方圆，他传道的地区120乘60英里这么大，啊，但是他有多少人呢？他70个，他原来是12个门徒，他是两两送出去的话，那是6个组，他后来又有70个人，再分成2组的话，35个组加他这边6个组，加在一起41个组。他们在，35+6，对，41没有错，在这个各个村子里去传教，2年半到3年的时间，他们传道和工作的地区就覆盖了整个那个地区。耶稣自己传道，他呼召门徒之前，他自己传道大概都6到9个月而已，就把这个整个地区都覆盖住了。那今天我们呢？我今天也想了一下哈，我想我们这个祷告殿，我们现在在真理教室里面，我们有30多个学习小组，好像是30多个吧。好，我们的这个祷告殿呢，我们有24班，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有一个小组，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一天就有168个小组，等于是我们的主持人加上我们的精兵啊，加上我们其他的那些其他的这个没有挂精兵也没有挂主持的，也在一个小组的，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小组，我们覆盖了全国多少个地方？我们曾经有个插小旗子的那个地图，我今天没有找到。我们那个自由姊妹在那个小组长训练的时候插旗子，看在全国什么地方插旗子，插到我们可以插满全国，对不对？我们慢慢的去扩展它。我们可以把生命的话传上全国，把丰盛、自由、医治、神的能力、神的丰盛带给人。扩展神的国，执行耶稣的圣礼。这一次哈，我们这一个星期是我们这一个这一呃，我们这一个月是祷告月，一二三天，我们是去全部支持一二三班的祷告。 我们在这次一二三班的祷告呢，我们是七个主题，我们八有总共有我们到24天到24号结束是八二是八个三天，我所以我们有八个主题。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是为家人得救，为这个世人得救哈，为万人得救祷告。我们服侍的时候就知道，有很多家庭都是因为家里还有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常常要为这个事情来服侍人。我在祷告的时候，那天我就在好像是二班的时候，在第二号祷告的时候，我在那里祷告，我就看着那个说啊，为万人得救祷告，为家人得救祷告，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还有家人没有祷告，没有得救呢？我们也有传主的话，对不对？传到家人都不爱听了，都说妈，你能不能不讲了啊？或者是哎，你今天能不能不讲？咱们今天讲点别的好不好？啊，生活见证有没有？也有啊。我今天活的这个啊，我爱他们呐、啊，总是这个神让我去做的事，我都会去做啊。哎，但是呢，有件事儿我们在家里常常没有看到果效的，就是神的能力没有从那边出来。家里生病，有的人说你把我这个病治好了，再跟我讲神。你自己把你自己那个眼睛弄好了，你再来跟我讲神，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绝对有的。所以说，我们传主的话是神要用他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个你那个去扩展神的国，耶稣来传道也是，他是用赶鬼医病去开路的，因为他说这是神的国临到你了。所以今天我在为这个福音祷告的时候，在这个为这个家人得救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就突然就蹦出来这么一个，我们要去开医治法。我们就叫做27四活物医治法，什么地方我们有我们的人，我们就在哪个地方去开医治法，我们去医治人，让人看到神的能力，看到天国的力量，看到天国的丰盛，人就会得救的。他还要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的，对不对？不光是去教导，去传。感谢主哈，这是我这几天前几天祷告的一个得到。好，我们来看敬拜疗法。所以前面这几个你就看到了，他们得到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前呢，他们都在敬拜耶稣，对不对？你去看他在这个整个他的这个生活，他的这个传道过程中，哈，他很少论及关于赞美的话，但是他谈了很多关于敬拜的事。首先他就看的讲的哈，这个我们前面读了，他说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不是这个，对，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井边妇人，她就是跟他讲啊，因为那个井边妇人，她是说啊，我敬拜的时候的啊，我们的祖宗说那个山上，你们说在耶路撒冷，他说那个 no，他说你们敬拜父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时候将到，今天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他讲到敬拜。好，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的药箱里，你不只要有赞美的胶囊，还要有敬拜的胶囊，哈，要有敬拜的药丸。那么在敬拜中呢，你是来彰显神的本性，对不对？因为你是为他的所事、他的本性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赞美是得他，是为他的作为。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赞美他，你得到他是他作为的结果。但是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呢，我们乃是有份于他的性情，这是他的品格的彰显，对不对？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品格了。所以呢，他说，我建议我们敬拜疗法。啊，因为他是谁，我们来敬拜他，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我们来赞美感谢他。好，我们来敬拜他。好，感谢主。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赐予了我们，你给了我们你的灵，你给了我们你的名。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得胜是因你儿子的宝血和我们见证的话语，我们的见证都是你是好的，你是伟大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是正直的。我们感谢你，你是真理的实际。我们从你的话中认识了你的应许，我们可以借着你的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感谢你，祝福你，赞美你。说我们赞美你所做的一切，你正在做的一切，以及你所将要做的一切。但我们敬拜你，只是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做，你是值得的。我们因你所事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与你相交的殊荣，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家人，被你所爱的人接纳。天父，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你是好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没有任何保留，你把耶稣赐给了我们。如果你把耶稣与万有一起赐给了我们，你已经赐给了我们一切属灵的祝福。啊！你已经赐给我们一切与生命和金钱有关的东西，自由、健康、各方面的繁荣，所有的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 感谢你，天父。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敬拜疗法。好，感谢主。所以呢，我必持续心意更新，除去一切有毒的思想。我必留心听主的言语，侧耳听主的讲论，不离我的眼目，存记在我心中，也必看、听、读、说，昼夜思想。我必得着生命的道，得着医全体的良药，并且持续的实行出来，生活出来，成为我随时抵挡一切火箭的盾牌。我必赞美，更要敬拜。赞美天父的所作，敬拜天父的所事。天父是我的拉法，是我的医治，是我的以乐，是我的供应。我必持续活在属天的健康中，我必有份于他的神性。阿门。感谢主。好，我们这里有大纲，有核心的这个讨论题，大家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哈，大家多多的去运用。好，感谢主。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录音先停一下哈。